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智慧谁能够与你相比？主啊，你的话语带出来的知识谁人能够与你相比？当你伸出你钉人的手触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的爱这样的丰盛，这样的完全，谁能够与你相比？所以主，我们就定睛来仰望你，我们定睛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好叫透过我们，透过你自己的教会，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走在你心的当中，我们脚要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是的，你的话确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我们不走在这个光的前面，我们也不远远的离开这个光。主啊，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就求你带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哦，不仅走到你的目，为我们预备的目标，更是我们每一步都是走在你同在的里面。哦，神啊，我们一生走过来，我们最大的奖赏是什么？最大的得着是什么？主啊，不是我们有成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主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以及我们能够活出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的时候，是你最大的满足，是你最大的安慰。主啊，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教会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主啊，因此说，主啊，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定义走在你自己的心的里面，我们的道路是不弯曲的，主，我们的道路不会摔倒的，因为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就一口气啊，从这个第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三节。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保罗因为神的安排，不论环境是顺势力，坦白从某角度还蛮邪恶的，不过神将来显现对他说，你不用怕，继续传福音，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这里面主要的不是为保罗，不是为了所谓的做什么，就是所谓我们人常看的，就做每样事我们都希望有个结果嘛，都希望有个成功嘛。但神说，在这个城里还有许多我的百姓。所以啊，有个传的应该是 Oxford Chamber 讲，那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写一本书，那天呢勋真牧师告诉我，他看那有，他是找那本书，还是谁给他看那本书，他已经有那本书，我不晓得。我就跟他说，我已经看了八年，但是以前呢不是现在。每年就因为有点像荒漠甘泉一样，对，一天一篇。那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让我深思的，到底我们扶持是为什么？我们说服侍很有果效，没有错，但我们希望服侍，我们每个人希望啊，就你去走那个地方去吃个牛肉面。有一天我跟我妻子说，哎，我们到卧龙街边有家人好久没去了，去到也很失望，因为那天没开门，车子也白搭。我一说我们每个人做事都有个目标，然后我们都希望那个目标达到，这叫成就感。那这些年来我比较学一点的，或者学会多一点的，到底是我的成就感还是神的成就感？过去我讨论了很多，到底成功是人的成功还是神的成功？最后这一年来我学的主耶稣说的，他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那奥斯瓦前面这边谈到一件事情，基本上每样事情有没有果效，成不成功，说人看是一种看法，但神看法是另一种看法。你可以带一个人多的教会，你可以带一个小的教会， 那赵医师不说你有没有本领，我们马上就比较，哦，这个好有本领啊，他带教会好大，哦，这个人很有本领，他方法好厉害，一下从几这一百人变成一千人，变一万人，哦，我的方法好厉害，我都同意，成功就成功，我不能够 deny 这个。但是我更深的问，我这样的成功是神他的心意，好叫成功是把荣耀归给他呢？或许说这是人的心意，好叫我的努力的成功是叫人把荣耀归给我。有些同工啊，我们这样弄了好几年在一起，就在教会，他是一位代职的，他蹦了一句话，希望这句话没有让我们误会，我这样不太懂。他跟我在一起已经有这个好些年，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就进来，他牧师我讲一件，这些年我走在你旁，你很经得靠近看，不知道这话懂得懂不懂，很经得起靠近的看，不是远远的看。那然后跟我讲一些事情，我也在学。那我很感谢主，到底靠近也好靠远好，到底人家看的是什么，我想那最重要。昨天我的信息是蛮有负担，可能讲得太啰嗦一点，不一定，我心里很负担。今天多人祷告，每个人都祷告，全国祷告，什么祷告，世界祷告，感谢主，没有一样是错的。但是说全世界人祷告，神会垂听吗？如果神的会垂听是原因什么？因为我们火热，因为我们很大声，因为我们喊那叫的，拍桌子捶地的，我都碰过啊，祷告还捶胸的我也看过，捶地的乒乓乓我也看过，喊啊叫的我都看过，还在打滚的我看过，跳的一面祷告一面跳的我也看过，是因为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责任，神能感动你，你高兴怎么样都无所谓，跳水都可以。不，我要说的是到底我们的所谓努力有果效是为谁？这年来我真的，我在灵恩走了一趟啊，那时候很追求啊，真的排队等着聚会，真的那个热闹是我以前没看过，以前在保守教会是没看过的。我们排了不知道排多久，好像现在看那个什么收狗那个什么什么，哎呀，一开门就冲进去的。哎，我们真要冲，因为你不知道坐到前面呢，你不坐到前面，一呼叫声出不来，你的头就没有被人家摸着啊！你坐到最后一排，坐在楼上，等到完那个讲员说我已经做完了，要回去。哇，你六点多就去聚会啊，搞到十点十一点才回到家，不然他是好兴奋的。但是我觉得很好，这没有不好，总比跑去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不过又回到一件事情，神的名更被点高举被荣耀嘛，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更多的被完成。再说我不能够所谓的 judge in a sense， 就凭这个所谓的判断，不是叫判断，就是评论，这个对那个错，那个好那个不好，这种方法比较好，那个方法比较不好，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我已经离开这种的状况。不过还是深深的问，我最喜欢一句话，是以前陈露牧师说，主啊你喜欢吗？很简单一句话，服侍完问人家祷告，然后他说，主啊你喜欢吗？主啊，今天晚上我做得不好，原来我一生，原来陈露牧师这一生，我不说他就是怎么完全，不过在他身上那几年我学一个很大功课，他非常的自然，因为他没有他做手，没有说为自己，他是为神，所以他没有什么做的成功，做的所谓的大很热闹，他没说，哦，今天这个筹备的很好，我办的很好，我讲的很好，我祷告很好。不过祷告如果没有什么反应，他只问了，神啊，今天晚上我做得好吗？你喜欢吗？如果他有点感觉，哎呀，主啊，今天我没有预备好，他都知道。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保罗本来照他的打算，过去经验，他知道在哥林多可能待不久，因为这人又要来反抗他。那天晚上，或者是那一天呢， 主就在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你会留在这里，而且讲得蛮清楚，我这边还有一些的人，牧师不是为你，甚至神说是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只有你这样的传福音，只有你这样的把真理讲得清楚，而且你把真理讲出来活出来，包括神迹奇事，否则这人要信耶稣还不容易。我已经说过，更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很糟糕的城市，在那时候罗马整个帝国当中是一个出名丑名出臭的一个城市，所以人家说啊，你是不是更多来的，这不是一个称赞的话，这个羞辱的话。所以一个 Josephus 应该是他说的，是一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法利赛，那时候一句话流行叫做那个更多的那个水沟了，那个水都已经臭到流到罗马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水沟水怎么从更多流到罗马，一说已经影响了整个的罗马，那罗马是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但神说我有我的心意，留在这里 stay， 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所以这边留了这个，然后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除了在那边这个是一年六个月以外，我们也知道他在更多时候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要的主题讲到主的再来，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劝勉就是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对主来有盼望，你自然而然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主来的时候你要圣洁。这次讲到今天你祷告，你不要忘记你来到谁的面前祷告。哦，他是爱我，他是怎么样都没有错，我们的神他是大人没有错，问题是你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他的对是你的对吗？或者你的对就是他的对吗？这是这些年来真的是正常有说了神所爱都管教，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管教过你，不要碰到困难，困难就管教，这个是可能，不，问题是碰到困难你管教的时候学到功课吗？那为什么还是困难同样困难？管教什么呢？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神在管教我，管教什么呢也搞不太清楚。有时候我们讲清楚，管教我的骄傲，那为什么过不久又骄傲？那管教我因为我贪心，那过不久我们又有点贪心了，贪这个贪那个，包括名誉地位。那管教半天还是没破碎，那什么用？不，还有管教，我觉得蛮有意思。如果从先知的角度，他直接跑去跟那个王说：“你错了，神要怎么样？你有被神指责过吗？”讲白一点，用下来话，你有被神骂过吗？我相信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认为应该是很具体的，我认为应该是先不要说被骂，有没有听过神对你说过，像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神说禁止，神不许，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保罗才会讲了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觉得这是讲讲好玩的吗？还是说讲只是一个观念吗？我认为都是保罗的经历。所以感谢主了，正当这样一个人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真是神可以用他，不见得在人看为是轰轰烈烈哦，布道会几百万人那种，我不反对，我怎么会反对这个事情？不，到底你夸口是什么，或者你看重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都在学习。这时候所以有一段的时间还蛮安稳，不过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这亚该这个是一个省，做方伯的那基本上更多是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是这个省的一个城市，方伯你可以叫他省长好了，换了一个省长，基本上这句话就这样。到这个时候，这时候这些攻击保罗的人呢，就来这个事情就来去告状要处理，因为发现保罗这边不仅做得有果效，而且真的影响力太大，所以他们觉得要把这个做个了解。 OK， 我们就要再读一下1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
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
OK， 我们就到这里。其实这段经文呢、啊、是蛮长的时间，只是路加在记载的时候把几个重点记载，是蛮长一段时间啊，讲到第二次旅程的结束，讲到第二三次旅程的开始，这是在第23节那边所说。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就第二次旅程就结束。23节开始就第三次的旅程，所以保罗总共有四次的旅程往前走。 OK， 我们回到第12节，这时候换了一个省长，所以犹太人一方面等了等了，他觉得这个省长可能以前呢，这个省长不太管，他觉得这个省长可能要管，可能所谓的有个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会听他们，哦，这个跑去告状去，目的是为了攻击保罗，要把这个保罗的，所以就把他拉到公这个为公堂去，然后就控告他，控告保罗说，这个人讲的东西是罗马的法律禁止的。那这句话怎么说呢？他不按照律法敬拜神。所有的罗马从个角度可以允许不同宗教，但这些宗教是否能够成立，甚至这些宗教是否在那个地能够公开，是需要受过罗马政府的这个律法的规范，包括去审核等等等等啊，这个等等，因为罗马这么大嘛，所以你需要一个章的。再说文化跟这个律法跟信仰是常常混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一定要管的。那当时包括现在管的时候，文化这个宗教啊，在管的时候，你当然就一定有律法。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告保罗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保罗所传的叫，如果用现在话叫做基督教，没有在罗马政府登记，也没有受过罗马政府的审核，所以准不准都还不知道，或者是说从他们的角度认为这是跟罗马的这个法律规范这个宗教来讲，他们甚至告这个省长说这是错的，所以你要禁止。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省长讲的这句话，保罗就刚要开口，保罗要答辩了，要有个控告我的，我说这在法官省长面前有人控告我，就要跟这个答辩了啊，这个他控告是不对等的。保罗还没开口呢，这个省长就跟他说，就对犹太人说，讲了这么大堆，我不管这个事。为什么呢？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冤枉或沾这个奸恶的事哦，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赶出去。跟这些犹太教人，他们的期待100%相反。 从某个角度来讲，保罗也很担心的，因为他真的怕被告诉他以后在这个哥林多就不用待下去。不过神已经答应你会待在这里，甚至说不用怕，不用闭口，只管也不用，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你看呢，神可以兴起那个你想不到的环境，甚至从我们的常识来讲，罗马人怎么会对犹太人好呢？罗马人就是希望这些人不要造反，倒过来如果好的话应该对犹太人好，就是对这犹太教人好，如果好了他们就不要闹事了，所以我这个做省长做得安安全全，用现在的话说我的业绩也不错，所以应该处理才对。但是没想到这个省长居然做这么一个判断，他说我认为你们的控告他们的这个叫做基督教啊，跟犹太教没什么分别，只是言语上，只是在用的 term 是有不一样，就是如果是你们信仰，而且你们从信仰就是你们的信仰的角度来要我这个做省长的判断对不对，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宗教部的事，或是这是所谓的宗教的事。哎，这个省长讲的很有道理，这个省长讲的很有理由，连这些的控告的连辩都没得辩，你们自己处理。但是如果后面这话是 significant， 如果是这些所谓的冤枉啊奸恶的事啊，我理当听你们，换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保罗的信仰所提出的那个道理跟你们不同在哪里，要不要说保罗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处理事情他错在哪里，有犯法吗？单单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带出一些的在初代的教会，你的行为要对是 must， 起码这些年来，我不说以前没有，起码这些年来，这是我主要用这句话，因为我比较明显，这是我的责任，我很看重教会每样事情，我不知道是不知道，知道了一定要合法，一定要合法。我最喜欢或者我常留到我的这个主以前的老牧师说，哎，好多传道人连人都不会做还说要传道人，一说有时候传道人如果我们没有看重这个地的 local 这些法律的话，因为法律 不是完全，人的法律怎么会完全，但是圣经说神兴起这些有执政掌权的有权力让他们执法，是因为让他们去处罚那些限制那些容易犯罪的人，可能那个法律也让你不方便，但是如果你知道神兴起这些执法的人，甚至他们定的法，这些人也不信耶稣的，不是跟我们信仰一样，不，如果圣经讲的你同意的话，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让他们主的神的信就让他们去所谓的限制这些犯法的事情发生，会让我们不方便，包括我们在内，有时候我们要这样太不准我们，不，你从这个法的角度来看，这是该做的事情。尤其这两三年我们很多机会跟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法的事情，不是做好事啊然后就委托我们办一些什么中心啊一些的福音工作啊对他们是好事，是业绩，是善事，对我们讲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是过去我们就在做，但这一年来我们讨论从这个劳工法开始啊，从这个健保啊什么都开始，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传道就说哎呀这么麻烦也我们都不做，所以我在晨祷的时候我要说这一定要做，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找我们执行的同工，有问题的时候你来找我，我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当然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我们不能够在住的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是跟这个地势相反，单单是从神给他们的权力权柄，而且神给他们的责任就是为这个地守住这个的，用法来守住这个地的所谓的公平或者平安，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时候神兴起了这么一个的所谓的省长，他们没有信主啊， 他人好坏我也不晓得，有没有永生的盼望更不用讲。不过单单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知道他有的什么。所以我们常这样的说呢，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祷告，求神给他对他的职分基本上有个观念，他要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真的，这没有错。我们讲祷告，那么祷告是错。当然，我们祷告当中，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能够相信这是他的事情，这是他生命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一直要把这两个分开。我今天这样讲下去，会讲一个可能跟你讲法不一样的东西。政教是应该分开的。我们常说主啊，让他早点信耶稣。昨天呢，完了以后有人告诉我，牧师，我要把谁来带哦？请我为他祷告，可不可以？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我说为他生命，我百分之百。如果他是未来是竞选的话，就不用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得罪人，可能得罪很多人。可能很多得罪很多这样的政治人物，可能得罪很多关心这样政治人物的基督徒。我碰太多了，这个时候就出现，过一阵就不见，有困难的时候出现，他生命很难改。我真的还是希望他，因为他还活着，我希望他活着的时候他生命还是改变。我对他的生命的关心跟他的地位身份，我要把它分开。常常说谁来我们教会，谁来我们教会，但是一提的这个人是比较特别的，我要把它分开。因为你最后如果这些弄不清楚，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的努力或者我们热心的目标，不见得是摸着神的心意。这是我要 made a point， 可能我不应该讲太多讲下去，所以我跟很多人看法不一样，对错你们判断好了。我不说我的对他们错，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跟我讲说，我说我没有个感动，我、这个、看法跟你不一样，我就这样讲讲。那你有你的看法，你不会给我勉强我的看法，一定要跟你一样。我觉得年纪大点有这个好处，我跟你看法不然我就直接跟你说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我不认同你。我跟有些的传道人同工看法不一样就不一样，那感谢主，神给你感动有平安你就做嘛。那我的感动有平安是因为神的话这样的说，因为神的灵告诉我这是该做这是不该做。第一个，很感谢主，神可以用任何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不一定要用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一个基督徒做了进到某个位置了，比如说政治人进到那个位置了，你真的你觉得他真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原则来吗？不见得。我们会没有祷告祷告，当然为他祷告，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那个位置，我们希望当他进到那个位置可以产生一个影响力。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要把职场教会做起来，我们要把弟兄姊妹在职场这块做起来。在职场里有些弟兄姊妹有这个所谓的机会，因为他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但没有带不出影响力，不仅是专业没有影响力，连生命都没有影响力。不过祷告在这个职场里有很多基督徒生命人，这是很美的，但是问题是他不在那个专业上没有影响力。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说，我正是说你们专业要强，有一天你的信仰站出来的时候，我的信仰在这个公司我跟你们不一样，你十个有九个是这样，但是我是不一样。 OK， 为了不影响公司的这个你们的这个业务也好，说你们的这个大家的看法也好，那我就辞职好。我希望公司不让你辞职，因为你的专业强到一程度，他们知道你不能走开的，就这样子啊。我也发现很多就这个很热心啊，频频祷告为公司祷告，但是弄了在那边待个五年十年还是没有影响力，因为他专业不行啊，他专业不够强啊。坦白说一讲到专业的时候给他一个工作，他反而把工作给扎了，就是说给他一个任务，本来这个任务可以。所以这些东西求神真的要帮助我们。当然我希望这个省长早早信耶稣，不过神可以用任何的人，从处理事情的角度来讲，所以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人， 神可以兴起他们来做这个所谓给他们权柄能力做掌管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心要对，他们要对他们的责任要负责。如果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他自己本身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有他应该有的条件或者有他的要求，连他满足他这个位置自己的要求，对他要求，比如说贪心啊，比如说这个骄傲啊，比如说处理事情只是飘来飘去只为了得这个票数啊，连他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有的责任他都不能够负起来，应该扛的那个资格都不能够扛的，请问他可以在那个职务这个岗位上影响别人吗？不会有好的影响，只会有坏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省长，因为这是代表罗马政府，所以这个是亚该亚这边的一个，这罗马整个地方有好几块，他是省长，所以啊，这个例子发生的时候，别的省不见得有碰到，罗马这个保罗还没有去。不过当这个省长做一个案例判断的时候，很明显的，因为他是代表罗马的政府做这样一个决定。换句话说，这个决定不是只有亚该亚这个省，不是安这个哥林多这个省这个城市是接受，是整个罗马帝国都接受。从某个角度上，法律是定的时候是定，有些法律是后面蹦出来，因为有些事实有些状况需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不是学法律，不过学法律告诉这有先例是这样子，这个先例如果成为多数常常发生，这个先例就会变成是一个固定的律法。不过最先是有个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省长做第一件事情宣布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合法的。你觉得这经文很简单，这很平常吗？不是简单，不简单，这经文那个 significance 就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再说这个的省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再说这个对基督教来讲的发展，对把后面的传福音，对这个使徒传福音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是罗马的律法，是否每个省长每个人都一样不一定，但是起码已经公开的宣布这个的基督教是合乎罗马，是在罗马允许的底下。如果当时罗马代表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督教在这个世界是合法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本来神就让我们的信仰是遍满这个世界，不仅人说合法，是神说这是合法，这是神的心意。哦，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至于整个的保罗，整个的所谓的使徒行传讲到整个福音的传遍全地，从一个角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因为罗马政府从刚刚这段经文记载，这个省长所做的已经代表了罗马整个的政府帝国接受基督教是合法。但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到最后这些王啊，这些怎么诬告这个基督徒啊等等，逼迫基督徒，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一般来讲，所以两件事情在那边要学习。我们尊重这个地的法律，当然甚至有些对我们不是所谓的友善不是所谓合理的，有些的叫做不方便，但是我尊重，不是因为这每个法律对我都是很有益处或者很方便，是因为我看重法律或者执法人，因为是神预备他们来掌管这个地，免得罪恶发生的时候没人去管。那第二个，不见得这个所谓的犯这个不信人就不能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些年为什么我们会跟所谓的政府机关的部门，我们甚至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在电话上跟他辩论，我们不在那个跟他那个，我们就跑去跟他谈。哦，发现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所碰到这么多个案子，我们去到哪一个机关，对我们的态度都非常友好，真的非常友好。甚至听他讲的时候， 我们这边才出一件事情啊，在 LINE 上你们大概看见。我们去的时候坐下来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真的对我们非常友善。我要说在这里，不要因为这个政府他不信主，或者某个的这个官员呢啊，在一个比如说我们就大安区啊，如果他们不信主，我们就应该有个好像好像有个敌对的一个心态，不一定。祷告我们要活出对的样子来，不要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这些政府不仅觉得我们不是捣蛋的人，而且我们是可以让这个地更加安定的人，所以我们为我们做这么多社区的工作。也因为啊，这个 LINE 的这个事情，大家有些看到，所以我们再一次礼拜五再提醒所有的福音中心，王杰执事讲了三次，这是什么？敦亲睦邻，那最重要。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施作当中，有没有活出对的样子？当这些里长肯定我们的工作，当这些政府的部门的官员肯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环境能够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能够所谓的持久的传福音是更加容易的。因为我们这像我们在九一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慈善机构去了，等到我们要撤的时候，南投那边就说，你们真要走吗？你们真要走吗？但不希望我们走，所以我们就开了五个分堂在那里。这是非常实际。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不仅要传福音，还是要传福利？有没有听过这个？哎，连院长很喜欢提这个。我们不仅要传福音，要传福利。基本圣经是讲，是要把这个产生的影响。所以不是大安区只有基督徒好，大安区所有人都要好，是因为基督徒的缘故。可以听得懂吗？不见得大安区每个人都信耶稣，他们都受到大安区里面这些基督徒的祝福，所以他们也蒙福。所以林良堂、台北良，起码在这边，在大安、在文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所有的福音中心，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弄福音的。第一个，我的理念是说，福音中心因为要祝福那个地，你在台北要祝福万华有点难了，在大安要祝福万华，你需要在万华祝福他们比较聚集点。我要告诉各位，到现在真的，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有那个叫街友，我们聚会大概应该有120左右。我们的同工神就预备，这个同工是真的是，就是他是知识分子，我怎么用他这样好？他能够委身去做，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做，他努力的做，做到一个程度，国外为什么说，你们怎么做的？就大家去看游民，最后他就跟我们的牧师说，要不要你们派两个游民到我们的国家去讲讲，这边的游民是怎么改变？我们这游民不仅改变了，而且他可以出国的，这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最后一个，我要这边提点说。既然拿这个保罗没办法，所以不管，所以你不要再找我了。基本上讲，以后就不要找我，就把他撵出去。从十七节，这些人会堂的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连家流也不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他真的弄得很干，他不碰这事情。所以呢，在这边你会发现一个事情。那第一个，如果你留意的话，十七节便揪住管会堂叫做索提尼，但是你读到前面的时候，第七节，于是你看看有一个叫名叫，然后到后面第八节，管会堂叫基利斯布，哎，怎么两个不同的人？因为基利斯布以前那个管堂的人，他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他不准他管堂，就换一个人，换一个人叫做什么呢？换了这个叫索提尼。就换一个人，这个索提尼很有意思。如果你读到更多前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也出现。 第二个管会堂人，他也信了耶稣。会堂是起来，这是持守基督教啊，在持守这个犹太教，他绝对要带着全堂人来反抗这个所谓的保罗传的基督福音。但是一个一个就信了耶稣。解经家在讲这方面的时候，所以当神说我要兴起来的时候，会上面因为神的眼当中有许多许多他的子民，这边所说，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叫所提，叫兄弟。我要说在这里，有些的人他对神很敬虔，或者他的信仰很敬虔，当然基督教跟犹太教啊，这个分别不是这么大，但是整个的得着不得着结果是这个差个十万八千里，但整个内容不是这么大。旧约是用功德积功的，用人的方法赚取恩典，新约是借着恩典相信信靠的方式来支取这个恩典。这是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但基本上整个内容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些跟我们辩论跟我们争论甚至拒绝我们甚至逼迫我们，你会觉得这人好难传福音。当然从人角度太难，不过还是告诉你，神如果知道这个人是敬虔，神一直给他有机一个有机会，从神的预知来讲，知道这些人迟早会信耶稣。我们不知道我们旁边那些人反对我们会不会信耶稣，但神知道。我们旁边反对我们，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人大概永远不会信耶稣，神说 No， 在你旁边人跟你争辩的这么强烈，跟你的看法啊，这个所谓的讨论这么强烈，不要认为他们是很硬的，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是在弄清楚，或者最后他自己要对自己弄清楚，到底他要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不见得是跟你争辩，不是不见得反对你，只是他自己要对自己。你想想看，他过去在一个信仰里面几十年呢，犹太教也不是这时候，他几代连祖宗他们都是，而且他生出来到现在都在犹太教里面。如果要他从这个换到另外一个叫做信耶稣，整个的信仰的那个的内容那个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觉得需要给他一点机会吗？你不觉得他也自己在需要一点机会吗？去认识，你就突然发现为什么这些人跟这个省长讲半天不听的，就去把去打他去，这没道理啊，他是管堂的而已啊。意思说这个人在他们心目上已经看见他已经也改变，原来争论的时候这个人会改变，如果他愿意在真理上争论，这个人是会改变。但你也可以分辨，有些人不是跟你真理争论，他只讲他看法，他只是觉得你讲真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这个理念没有把握的时候，他说我信这么久难道错吗？所以他没有把握的时候他有个害怕，所以他跟你争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推翻他的价值，你在叫他从他的以为的价值里面要走出来，换到另外一个价值观，那这把根都可以挖掉的。我这一辈子是错了吗？我的祖宗也错了吗？你觉得这容易吗？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跟你这讨论，哎，这个我要跟他讨论。不过怎样啊？就像前面雅典呐、啊，哎呀，讲哦，天文地这些吃饱饭没事就找题目来谈了。这上面所说的，我们读到雅典的时候，保罗在那边没有待太久，干脆就走开。这求神的恩待我们啊！其实整个的传福音是对人，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每个人的接受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接受的那个程序、那个过程也不一样。所以，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整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是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的阶段的特征，你不能够用一种方式。 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越来越老练在这。所以他能够讲句话说，我向谁传福音，我就像那样的人。他不是用一套的模式，一种的态度，他是用不同的模式，不能来传福音。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呢，也不要看环境糟糕的时候就没救没救。两个，一个是叫做省长，这外面；一个叫做这个馆长。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接近的。这些不论是省长是馆长，基本上都不信神的，甚至是跟你争论的很强。他会不会信耶稣 ？Yes， 他会。但有没有可能性 ？Yes， 而且。这些的人从这个省长角度，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够分辨这个事情。从这个馆长来讲，他因为知道旧约，但是他听到保罗就传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知道这才是实际的神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不是靠律法，不是用人的方式来赚取这个救恩，所以他也信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传福音又回来问你，我们不是判断这个容易信的，我赶快传；这个还不容易信，所以这个应该是 J.R. Packer 写，传福音不是你有没有爱心，他真写一句话：传福音跟神的主权，小小一本本子不大。传福音很多就说：“哎呀，我没有爱心，不会传福音；我爱心不够，我传福音。”这跟你爱心没有关系。他说，跟你有没有顺服神是绝对分不开。传福音跟受洗一模一样。主耶稣说，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是完全的照神的义，所以整本圣经都讲义啊，神的对，神说的就是对的，所以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基本上是讲到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如果你认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信靠跟顺服。传福音是神给教会一个 commandment， 是一个命令，要说不是命令，不是选择。哎呀，我有爱心，我就多做一点。神啊，我现在没有爱心，给我多一点爱心。神说，我已经把爱都给了你，你还没有爱心，是一个命令。当然，在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做法又不太一样，所以就造出不同的恩赐啊等等。但是一个人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基本上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基本上是否是顺服神的问题。所以传福音跟神的主权，他 except 用这句话 is a commandment， is not 这个所谓的一个你的一个选择。所以把这些啊，整个圣经、整个使徒行传，包括这些书信的教导，我相信你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讲到服事，你就清楚知道，越来越知道怎么服事主。最后，在整个过程，你的生命就不断在改变。因为你的得失不再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就他能够得着，那才是重要，神得着才重要。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他是掌管环境的主，所以他把我们放在某个环境，我们相信他都有他的同在，都有他的预备，需要的时候，或是不是说需不需要，都需要，他会引领你，他告诉你 stay or keep going， 留下来还是往前走吧。有时候神兴起环境让你做个决定，有时候直接神直接跟你说留下来或者往前走。有时候在留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环境我可以做什么吗？这个不像那个不像，神说你看看我的作为，你说不行的，我告诉你留下来就一定行，因为不是你行，因为是我行。你看这样讲完了，我相信如果你走过这段路，就刚刚我们跟着保罗走过这段路，你会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活，是一个 lifestyle， 不是在喊啊，在叫我们多么的属灵啊，读圣经多少遍啊，进食多少天。我不是反对那个，如果你讲这个就误会我一说欧牧师反对，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讲到这些东西都对，但更要紧你这个人是否是对。如果人不对，我们学了这些东西做同学他们做同样东西不见得。每次我跟韩国牧师也碰在一起啊， 我们常说我们要学韩国教会祷告，有些韩国牧师告诉我们的祷告怎么会壮胆，跟有没有遇见神没有什么关系。我碰到一个宣教士，年轻的，在一个退休会，外国来的，我说很佩服你们西方宣教士这么年轻就来台湾。有些呢正台湾，我碰到一些已经在那边这三四十年，我们换送过几个宣教士回去，所以看到这个年轻，他第一年来，然后他没来过台湾，我就问他，哇，我很佩服你。他说我才不要来台湾。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政府派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基督教是国教，所以他们的国教出来做什么？是当兵的。他希望以前像我们一样，我们当兵希望留在台湾，不要把我送到小金门。他说 OK， 那没办法呢，所以我这边当完兵我就回去，一说在台湾当完兵，但一年就回去。我网友非常非常 sad 难过，我相信这个年轻人很痛苦。让我大胆说，我相信我的神更加辛苦痛苦。人都来了，如果他天天过365天，我不知道他待多久，就一年好了，他天天是这样，他难过，神不难过吗？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说，主啊，在恩典里面，主，我要更多认识你，不是为别的，是更多让我能够更多有你的心意，有你的心，好叫我能够甘心乐意的做你要我所做的。我也大胆的放心的做你要我所做，我不再看环境的困难或者危险，因为我知道你要我做的，你不必定会负我的责任。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来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主啊，把我带到新的当中，就带到你的新的里面，让我知道怎么为你来活，让我知道怎么服侍你，来荣耀你的。主啊，让我的服侍甘心乐意的，不仅我的跟我的感，我的服侍也是信靠顺服的。主啊，因为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带领我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是啊，传福音是因为你的命令，不是我们对人的爱心，因为很容易我们就分别那个人可爱不可爱，容易不容易。我们的整个的传福音是因为顺服你的命令，因为是顺服你在我们上显明的爱。哦，我们这不是没有爱心，乃是我们的爱心是因为出于你，是因为为了你，我们就完全的爱你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顺服你，免得我们在传福音是因为人的肉体的选择，爱这个不爱那个，哦，忽视了，说忽视了，或是漏掉了你的心意。所以主啊，再次提醒我们，让更多的靠近你，因着出于爱你，主，我们就更加的顺服你，以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再用人的方式，不要用的自己的肉体的这个喜爱来去辨别我们该怎么传。主啊，把这个心讲这个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哦，圣灵啊，不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越爱神就越活着传福音，我们就越愿意照着神的心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哦，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心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恩待我们，我们就相信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你的应许。哦，你在大使命告诉我们，就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不论是环境是顺势力是高是起是伏，所以我们相信总会有一些的人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为他们预备救恩的缘故，他们会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恩待我们，把这些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好叫我们所做一些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